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台湾开演，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然后是大陆综合，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然后是善念起双拐扔，山东章丘市迫害大法遭恶报势力，本周114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905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接下来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学好法，加强整体协调，拉起农村同修的手，并肩随师行，与参与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同修交流，关于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被绑架一事与锦州同修切磋，对矛盾中修自己一文的体悟，就同修被迫害与吉林市同修交流，从几张传单做起，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一切，读写严正声明绝不是退路的另外思考，对彻底否定旧势力及其一切安排的一点认识，大法弟子在邪党的法庭上更要正念正行，改变观念，走出家庭矛盾的误区，提醒家庭环境不好的同修重视与家人的日常交流，开法会中存在的问题跟同修切磋。在接下来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我建起了家庭资料点，善用软盘讲真相。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神传文化栏目，请听故事蚯蚓梁武帝与法师，治国必先齐家。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07年1月19日至1月25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台湾开演，2007年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台湾首场，2007年元月20至21日晚上，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近4000名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落幕。许多观众都表示，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看的中国传统节目。台南市市长许天才夫妇、台南市文化局长徐耿修、台南县文化局副局长江伯志、市议员蔡望全、名画家林志信夫妇等众多嘉宾均出席观赏。许天才市长说，从观众笑嘻嘻的脸上就可以证明晚会的演出成功，希望明年还能与新唐人合作。他与夫人带着笑容接受采访时表示， 除了感动以外，还有一份温馨甜美，把文化精髓跟感情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台南文艺界知名人士王宝兴感谢新唐人电视台及新唐人亚太电视台能策划这样一个高水准的演出。身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参与这一个年度盛会，又是台南首场，感到非常荣幸。他也看到电视台有意培养许多的艺术团体，不论是一种媒体回馈或媒体教育，都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新唐人新年晚会将在台湾四大城市进行八场演出，收到台湾正副总统、12位县市长、6位政要共20篇贺词。总统陈水扁表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借由多元丰富的节目内容，提供全球华人新春艺术飨宴。水扁仅致上最诚挚的祝福，祈愿全球华人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副总统吕秀莲特别肯定新唐人电视台长期弘扬人权等普世理念的贡献。台北市长郝龙斌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诚挚希望透过新年晚会宣扬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并祝晚会圆满成功，全球华人新年快乐。高雄市长陈菊祝贺新唐人电视台今年在包括高雄市在内的全球重要城市举办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继续向全世界传达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台中市长胡志强的贺词为，祈愿柜台秉承以德益民之宗旨，竭诚为全球华人提供客观准确的资讯，加强世界各地华人的报道与互动，增进东西文化交流，愿与柜台共勉，并恭祝晚会活动圆满成功，全球华人新年快乐，身心健康。1月20日，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落下了帷幕。在多伦多艺术中心上演的四场演出吸引了超过6800名现场观众，神传文化打动了东西方观众。安大略省副省长乔治·斯米斯曼在晚会现场对记者说，非常感激新唐人组织这场表演，令我们有机会体会到美好的中国文化。
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
2007年1月20日，德国慕尼黑内城，法轮功学员打出声援17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在信息台前站满了各国民众，耐心地等待签名，呼吁德国政府帮助制止中共掠行。中国来的旅游团也都静静地围上来，认真聆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九评共产党片段，仔细观看展板和图片，他们大都愿意接过九评共产党和其他真相资料。
芬兰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义工及法轮功学员仍聚集位于东南部的城市高沃拉，在市中心的步行街打出中芬文的“九评共产党引爆退党大潮，17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横幅，同时展示揭露中共暴政及其如何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人性的迫害的真相图片。
18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中使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学员们拉开横幅，展放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所使用的种种酷刑的图片，并向路人散发真相资料。学员们同时还向中使馆人员呼吁，认清中共的本质，赶快退出中共邪党。
15日，在2007年 APEC 峰会首次会议在澳洲堪培拉外交部内举行期间，澳洲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外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与会代表支持赴中国大陆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澳洲纽省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瑞贝卡女士呼吁所有善良的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制止这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
13日，在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市中心的帕拉德广场，醒目的横幅告诉人们，中共正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地上的展板再现了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血腥迫害的片段，以及在遭受迫害前法轮功在中国广受欢迎的景象。特制签名牌上的图片和文字说明向人们详细解说着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素来以假恶斗迫害民众的中共，不能允许法轮功学员处处以真善人为标准做个好人。一年多来，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瑞士法轮功学员每个月都会举行这样的信息日。
美国移植医生协会1月12日在佛罗里达州马可岛举行研讨会，法轮功学员在会议地点外散发资料，向与会者和当地民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佛罗里达那不勒斯日报12日刊文说，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整个周末向人们传递着信息，他们希望人们能够了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严重情况。
2007年新年这一天，印度尼西亚的法轮功学员在巴厘岛库塔海滩上表演了一出短剧《黄沙沁血》，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巴厘岛的学员们在海滩上举办各种讲真相活动，首先演示了法轮功功法，优美的动作与海滩上陈列的残忍的迫害图片形成鲜明对比。海滩上同时还竖起了一块简要介绍九瓶共产党的展板，很多游人过来观看，学员们借此机会发传单讲真相。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
山东省东营胜利油田大法弟子石宁，2006年10月15日晚被烟台恶警秘密绑架，先非法关押在烟台莱山万光小区的滨海宾馆内，后被劫持至招远玲珑几天，又转回滨海宾馆。11月2日，十多名大法学员被秘密送往各地看守所，石宁被劫持到蓬莱市看守所。石宁绝食抗议迫害，被吊打等折磨，现在已生命垂危。
河北省廊坊市大法弟子杨建坡被劫持迫害，绝食抗议已经350天。在冀东监狱四支队医院，杨建坡已不能自理，插着氧气呼吸机等。医院说，只等上面说要这个人，就这么维持，不要就拔掉所有器械，人就完了。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医院检验科医生、大法弟子刘小荣，2006年3月18日晚，在北京至隆化的火车上讲真相时，被铁路恶警绑架，被关押在隆化县石灰窑沟看守所。2006年5月，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他一直坚定地反迫害，要求无条件释放。现在已绝食十个月，体重降到55斤，身体非常虚弱。
辽宁省大连大法弟子田云海多次被邪恶迫害，2006年被非法判刑，关押在盘锦监狱。田云海绝食抵制迫害已达五个月，目前情况十分危急。前几天，田云海的老父亲在监狱见到田云海出来的时候是被人背出来的，无法坐立，甚至没说话的力气，几分钟的接见也不能坚持。
南京女子监狱诱骗家属签邦交合同迫害大法学员，恶警折磨大法学员，嘴里还说是你们家人委托我们来教育你的。有的大法弟子被电击出现拐角，还有出现了驼背，不能正常行走。宁夏银川市大法弟子赵玉虎、蔡国军、张小平、蒋红英、穆志红于2006年12月7日晚被银川市610公安局一处恶警采取蹲坑、跟踪、窃听电话等卑鄙手段绑架，现五人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近日，协党不法人员对他们五人非法批捕。
吉林市船营法院预谋在1月29日对刘宏伟、穆平两位大法弟子非法开庭。刘宏伟、穆平2006年10月24日被吉林国安绑架，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目前已经近三个月。期间，吉林市国安、公安多次非法提审并酷刑逼供，致使刘宏伟腰部严重受损。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
天津公安局以发展3000名出租车信息员给信息费为诱饵，鼓动出租车司机跟踪法轮功学员，妄图达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目的。在此请天津市大法弟子发正念，解体天津公交分局妄图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在乘出租车讲真相中要更加理智和智慧。
近期臭名昭著的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给所有关押人员进行抽血检查身体，大法弟子们正念抵制迫害。他们在明知大法弟子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还由人强行给大法弟子进行抽血化验。请大法弟子正念加持里面的同修正念正行，共同抵制迫害，彻底清除所有魔窟，彻底解体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企图。
河北省冀东监狱位于唐山丰南区，此地偏僻荒凉，远离城镇和乡村，是一个集中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地方。因为监狱居住分散，邪恶把大法弟子分开关押，有的中队只一个弟子，每个大法弟子由4至6个犯人包夹。因交通不便，有的同修好几年见不到家人，邪恶利用这里的地理条件严密封锁迫害真相。这个邪恶的黑窝为了转化大法弟子，用多种残酷方法迫害大法弟子，如电棍电、烈日暴晒、毒打，有的关小号长达几个月，整日见不着一点阳光。他们利用犯人围攻打骂大法弟子，常常以打死来威胁，长期不让大法弟子睡觉，还经常调来邪物的人轮番围攻大法弟子等等。最近河北省政法委、监狱管理局经常来监狱所谓检查工作，下达邪恶命令，连续不断地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请大法弟子发正念、打电话或者用其他方法铲除冀东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帮助冀东监狱的被迫害的同修。
近日，湖南长沙市有人打着明慧网的幌子，在长沙大法弟子中征集实名，要求大法弟子签下自己的真实姓名，还要把支持大法的家属、自己经手办了三退的人员登记真名早册，说是等师父回国时被查，还说要把名单发到明慧网去云云。对于抵制此举的大法弟子则斥之为为何如此胆小。师父教给我们的是大道无形的修炼之路，没有名册，想修就来，不想修可以走，怎么会突然要造名册呢？每个真修大法弟子身边都有师父的法身看护，三件事做得如何、修得如何一目了然，怎么会需要名单被查呢？正法修炼是严肃的，请长沙大法弟子以法为师，立即停止，共同抵制这种乱法行为，挽回损失。建议每位长沙同修对本地出现的这种现象予以重视和向内找，是不是我们自身的场不正，才让不正的因素有空子可钻？请长沙的同修多静心学法，扎扎实实的学好法，让我们共同走好走正最后的正法修炼之路。
善念起，双拐扔。黑龙江省上志地区义乡镇有一位退休老工人，70多岁，双腿疼痛多年，后来由单拐换到双拐。2006年，他在自家大门里捡到了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越看越觉得好，写的都是实话。他按上边说的天天念法轮大法好，几天后腿不怎么疼了，后来不用拐也能走路了。他高兴地和众人说，大法真灵啊，太好了。于是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这就是心有善念，诚心相信大法，得了福报，在不经意中疾病消失，扔掉了双拐。
山东章丘市迫害大法遭恶报失利。刘瑞山曾任龙山派出所所长，当众对大法弟子大打出手，后来得了忧郁症，2006年11月自杀。张树来，原公安局政保科科长，720前后调查跟踪法轮功学员，卖力地收集所谓的法轮功情报。2006年11月心脏病发作，刚到医院就死了。景慎阳，任普吉派出所所长时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 2002年，非法抓捕两名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关在铁笼子里，后又送济南洗脑班进行迫害。2006年夏天，景慎阳得食道癌死亡。
本周114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142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905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
2007年1月19至20日，由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加拿大多伦多艺术中心上演期间，真善忍国际美展也在艺术中心展出。法轮功修炼者中的艺术家用画笔将通过修炼而感受到的心灵的纯净与美好展现给观众，与新年晚会相映生辉，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月15日，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纪念日，在亚特兰大纪念集会上，法轮功学员杨景端医生在演讲中揭露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基督徒、维权人士等残酷迫害，特别揭露了中共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牟利的罪恶，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迫害。他的演讲令许多在场人士认同。集会演讲人士包括美国国会参议员、众议员和乔治亚州副州长等。在大游行中，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世界需要真善忍、法轮大法好、制止中共虐杀法轮功学员等横幅。
13日，在捷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市中心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法轮功学员向人们揭露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很多布尔诺居民表示，他们已经了解了真相。
1月22日，新加坡政府诬告当地六名法轮功学员无准证集会的庭审第一天，香港法轮功学员游行前往新加坡驻港总领事馆递交抗议信，敦促新加坡当局不要充当中共的帮凶，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领馆外张起横幅，正告新加坡当局，善待法轮功就是善待自己的未来。
元月1日和2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举行新年集体学法交流会。大法弟子们首先恭祝师尊新年好，然后一起认真阅读师尊的近几次讲法。通过学法交流，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抓紧时机救度众生的重要性。
2006年11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康威市市长褒奖法轮大法，宣布12月为法轮大法月。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黑龙江农村弟子新慈的文章，题目是学好法，加强整体协调。我是农村大法弟子，99年初有幸得法，在7月20日大法遭迫害，由于怕心中断了修炼，五年时间白白荒废了。2005年初，在师父的安排下重新回到大法中来的。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们这些落下的和不精进的同修无数次机会，一等再等，我们要珍惜这万古机缘。我感到时间非常紧迫，所以一下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大法中来了。我找了本村的同修，又找出了所有的大法书，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提高得很快。我和他以一个整体出现， 无论是讲真相、劝三退、学法练功，我们都在一起。我们愉快地做着三件事，坚定着走着正法修炼之路。农村的大法弟子少，还有一部分不精进，所以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靠，而要主动的、理智的与城里的同修和协调人取得联系，拿资料，使城乡成为一体。如果有条件的，最好自己做真相资料，在农村实现遍地开花，这样还免除了运输费用，也减少了邪恶干扰。在农村做发真相资料，农村同修比城里同修条件好。我们对周边村屯比较熟悉，了解各地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做起来得心应手，也落不下众生。我们的穿着也不显眼，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又不用打车，出去一次有两个人就够了，既快速又安全。城里同修就没有这些优势，他们到农村来一次总得四五个人，不开车就得打车，目标大还浪费，又不熟悉地理环境，一看就是生人，背个大包满街走，很不安全，不很安全。当然，城里同修也有城里的优点，许多农村人认为城里人见多识广，可能更容易接受他们讲的真相。我们做资料时，一般选在刚黑天的时候进村，穿着不显眼，常人看见也不注意，有时打个照面问候几声就走。当然进村时间要根据当地当时情况而定，不要一个模式，灵活运用不给邪恶可乘之机。进村前必须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只要我们的念纯正就不会出问题，即使被恶人举报，由于轻车熟路也能安全转移，但必须整体协调好。记得一次去邻村散发酒瓶，我同另一位同修在太阳没落山时出发，到达时天还没黑，在村边休息了一会儿。由于这是我第二次发资料，有些紧张，当时刚开春，我拿了把镰刀，像是打柴的，也没人注意。同修让我在村边写真相标语，他到村里散发酒瓶。我写完之后，许久也不见他出村，就到村里找他。由于之前没有明确聚集地点、时间，结果我俩在村里互相找了两个多小时。村里有一条四米多深的大沟，我们横跨了两次，弄得满身、满脚都是大泥。后来才在师父的点化下走到一起。当时同修严厉地批评并指出我的不足，我没有生气，心平气和地与他切磋，找出这次失误的原因，还找出了内心隐藏很深的做事心、欢喜心和怕心，并用法去衡量，归正了他，明确了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走好师父指引的路。两年来，我们周边的村屯的每条街道上都不止一次地留下了我们救度众生、勤苦修炼的足迹。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冒着风雨，顶着烈日，迎着寒风，把一张张、一份份包含着所有大法弟子心血的祝福送到千家万户，让所有人都明白真相，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讲三退的过程中，我们多学法，多发正念，互相配合着讲。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同修切磋经验的启发下，我们越讲越好，怕心也少了，三退的人也很多。两天前，我们决定去距我村十五里的邻村讲真相。吃完晚饭，我去找两位同修时，他们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了。我急步追赶下去，由于头一天下了一场雪，走的又是山路，雪一盖上，跑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也全然没顾。我边跑边发正念，十五里的山路赶了70分钟才到。进村不久就找到了一位同修，他还没有做完。我想，哪怕只发一份真相资料，救度一个众生也不算白来。我们俩在一起把手头的真相发完后，就到村外等另一位同修。很久他才出来，原来他被人跟踪了一段路，后来甩掉了尾巴，顺利脱险，才找到了我们。 回到家后，外面本来晴朗的天却又刮起了大风，把我们非常清晰的脚印刮得无影无踪。第二天又风平浪静了。我悟道，那是因为雪地上只有我们三个人的脚印，师父为了我们的安全，在帮我们扫除修炼路上的一切坎坷。师父为我们做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走过来的。没有师父的慈悲的呵护，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又能做成什么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拉起农村同修的手，并肩随师行。前几天遇到的一件事情，让我从内心感到，拉起农村同修的手，共同走好最后正式大法的路的重要。新年前因为忙，没能回家乡看母亲。前几天找了个时间，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回到距长春五六十里外的农村老家。早就听弟妹们说本村有个大法弟子，可是总是来去匆匆，没见过一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就想见到他，于是就让弟弟打电话找他。家人说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当时心里想，怎么干扰这么大，于是就开始发正念清除干扰，并决定今晚留下来也要见到他。正念一强，情况就好了。刚吃过晚饭他就来了。他衣着简朴，状态很好，同修相见倍感亲切。交流中我了解到他很多情况。他是98年得法的，娘家那儿很多学大法的，他们家姊妹几个都学，而且很精进。99年邪恶镇压后也没放弃。2000年与同修一起到北京正实法，还没到北京就被抓回判了3年劳教。后家人找人提前放回来1年，就被邪恶勒索20000多元。在农村，这20000多元是种几年地都挣不下来的。出来3年了，至今借的债还没还完。只是他不得不买别人的地，靠多种地来还钱。而且他的常人丈夫至今还对这笔钱耿耿于怀。但他始终兼修大法。刚出来的时候，他丈夫逼他放弃大法，怕再被抓，打他骂他，还烧毁他所有的大法书籍，要跟他离婚。他说什么都不好使，即使我妈从地下起来也不好使。就这样他丈夫也不管了，可是他的书都没了，至今也没凑全，平时资料也不能及时看到，有时要到十几里或几十里外的同修家去拿。很多新经文还没看过。我当时听了心里很难过，这是多么大的寻师啊，真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接触他呢。于是我马上返回家，把他缺的师父的所有讲法都送给他，同时还给他带去了9瓶漫谈党文化系列、普天同庆大法红船、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等光盘送给他。他很高兴，并且当时就和我一起学习了师父的北美训诲讲法，我们共同感受到了集体学法的快乐。遗憾的是我拿去的光盘没看成，他没有 VCD 机器，生活过得很拮据。这使我亲眼看到了农村同修正实法的艰难和付出。回来的路上，我明白自己辞行的真正意义，所见绝非偶然，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说， 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2006年加拿大讲法。是啊，能在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接触这个同修，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就是有我修的，有我要走的路吗？要救度更多的世人，就要拉起更多的同修的手，多方面帮助他们克服正实法中的困难，一起跟上正法进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参与营救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同修交流。我们的同修被非法绑架并遭受迫害，我们每个同修都不能坐视不管，因为被迫害的是法轮大法弟子。旧势力安排的对大法的破坏性考验是我们不能承认的，任何势力都不配来检验造就一切的大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是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的。同修的被关押将会造成多少众生不能明白真相，从而被正法淘汰。所以我们不能待在监狱、劳教所等黑窝里，虽然那里的生命也是被救度的对象，但绝不等于非要被抓进去才能救度这些众生。我们可以利用其他条件堂堂正正地给他们讲清真相，不被邪恶抓进去或者营救同修闯出来，也是对这些正在行恶的生命的一种救度，不至于使他们对正法、对大法弟子犯更大的罪而被淘汰。因为每个人在正法面前都是应该被救度的，只要他们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就有希望留下来进入下一步，就有了被得救的机会。在此提醒那些对劳教所、监狱等黑窝非法关押并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麻木或者不敢听、不敢想、不敢交流的同修，要以法为师，走好助师正法的路，可以利用自身条件，怕心重一点的可以先做一些辅助工作，比如收集黑窝或恶人的信息或者发正念等，慢慢就会做得更好。还要提醒同修们注意，营救同修时的心态一定要正，不要带着人情去做。很多同修对自己认识的或自己身边的同修被抓格外重视，不认识的或其他地区被抓的同修就不上心或者麻木。我认为这是一种私心，掺杂着各种情在起作用，抱着这种心态去做，效果可想而知。我们不是因为被抓的是我的朋友或亲人我们才去营救，而是因为我们的亲人朋友是大法弟子，是大法中的一员，我们才去营救。我们做的事是在正实法，不是在营救常人绑架案中的受害者。同时也不要有因承受不住而求出去的心，以免让邪恶钻了空子。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中讲，知道转化意味着什么吗？其实神看到的是出来揭露迫害是承受不住了，求出来的心才是真正放不下的执着呀。同修当然不应该被非法关押，应该出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但是我们也是不执着于世间得失的，我们只管以法为师，做我们应该做的，不要执着于结果。如果很多参与营救的同修产生了求里面的同修出来的心，执着起了结果，可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使营救同修的工作受到障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被绑架一事与锦州同修切磋。近日在锦州，由于很多大法弟子相约同时聚集在一个地点近距离发正念，结果一批大法弟子被绑架，同修的被迫害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损失，我的心情也一直很沉重。这里想谈谈我的认识，那天我也去了， 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我们的场不够纯正。那天去的人很多，听说近县城的同修都来了，如果我们都站在那儿静静的发正念，邪恶根本就进不了我们的场。可有的同修不是在发正念，而是在东走西窜，还有的在唠嗑，多么严肃的事情，在另外空间里那是真正的正邪大战呢。邪恶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呢，而我们有的同修却在说话唠嗑，即便是协调人也没有必要到那种场合去协调去沟通。我们去发正念不是去工作去走过场，我个人认为近距离发正念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要力求去多少人，我们不是搞常人的什么活动，还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状态。再有一点，做讲真相工作的同修平时时间就很紧，不要非得赶在同一天去凑数，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时间就多去，没时间就少去。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解体邪恶，救度众生，只是分工不同。我们虽然是整体，却没有连成一片，我们的凝聚力不够，去的再多也是走过场，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是从表面上看，从法上看，就是有的同修当时的思想和行为不在法上。如果我们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你走到哪里，邪恶都动不了你。二，忽略了安全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很多同修对于安全问题一直是比较重视的，不是怕，是理智。我认识的一位同修修得很稳，各方面做得很好，多少次面临邪恶的迫害和干扰都能临危不乱，堂堂正正的理智的闯了过来。有一次在长途公共汽车上，警察突然上车查身份证，用现在很精密的手控仪器在查。这位同修当时正带着电脑和转法轮，而且他根本就没有身份证。当时这位同修根本没有任何怕心，理智智慧的在师父的呵护下躲过了这一劫。全车人都查了，就没查他的。我真的为我们的这位同修感到高兴，因为大法中修炼出来的生命就应该是这样的。相反，有的同修一直不注意安全问题，认为自己没怕心，在电话里什么都说，结果造成手机被监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次同修绑架就是手机被监控造成的，被邪恶跟踪了一个多月了还不知道。同修们呢，要知道我们毕竟还在被迫害中，不能不注意安全，这和怕是两个概念，也不是承认邪恶的存在。师父给我们讲的是法理，是让我们从思想中否定邪恶的存在，不承认它，堂堂正正的理智的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大大咧咧的不怕。通过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刻的找一找自己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因素，真正的站在法上去看问题，真正的做到对法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同修负责，理智警醒的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矛盾中修自己一文的体悟。明慧刊登的矛盾中修自己内容是几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后，由部分同修抵触曝光邪恶，在另一部分同修坚持下，曝光材料出来了，也贴了发了，结果同修还是被邪恶非法劳教了。部分同修对曝光有不同意见，指出曝光材料中哪句话不够善，哪句话不够准确等等。看了这篇文章，我的体悟是，邪恶绑架同修，我们应该及时曝光，越快越早越好，曝光的覆盖面越大越好。邪恶绑架同修就应该及时充分的给予曝光，让世人认清邪恶，揭露邪恶的伪善，从而认清邪党，认清恶党，唤醒世人的良知，叫他们清楚恶党在迫害好人，把恶警的恶行揭露出来，叫世人看看是谁在犯法，直至世人明白真相。如果我们不曝光，世人还以为我们犯了什么罪呢，世人就不会明白真相。邪恶绑架迫害同修，我们就是要及时揭露他，曝光他，只要干了蠢事恶事害人的事，就揭露曝光他，这也是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揭露邪恶能起到营救同修的作用，但它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揭露材料出来了，同修就应该释放回家了。同修能不能正念闯出来是有很多因素和原因的，不能说同修被非法劳教了就指责曝光邪恶做错了，
或材料如何如何，要从多方面看同修被非法劳教的原因。我们做曝光邪恶迫害的真相资料，就是要揭露恶警们的恶行，把他们的非法恶行揭露出来，让世人看清他的嘴脸。不应该带有任何执着来做曝光材料，如果执着于曝光了同修就能释放了，可能适得其反。同修被迫害，曝光邪恶是我们的责任，不管同修是被释放或是被非法劳教，都应该及时揭露曝光邪恶的迫害，这件事情不应该有争议。揭露邪恶的迫害本身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曝光的不及时，覆盖的面不够大，错的是争议指责而不圆融，没有形成整体，正的场不够大，起副作用的因素很多，这件事本身就应该好好找找是什么原因促成异议抵触曝光而不能圆融整体。邪恶绑架迫害同修，及时曝光揭露邪恶，营救同修，这是我们的义务。至于同修是被释放还是被非法劳教，那是跟被迫害同修的个人的心性有很大关系的。如果被迫害的同修正念强，就是不配合邪恶，正念正行，发正念除恶，我们的及时曝光加上正念，他很快就会被释放。如果他们正念不强，顺从邪恶，执着于出来，怕被迫害等等，加上我们曝光不及时，内部不能形成整体，正的场不能加持同修，那结果就不一样了。邪恶能够直接起到营救同修的作用，但不是绝对的。同修被非法劳教，不能说曝光邪恶没起作用，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圆融整体，正的场不强，不能和被迫害同修的场沟通，共同除恶。我看了明慧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小同修看到几名恶警抓一个同修，正往警车上拖，同修不配合在抗争，小同修马上坐在地上发正念，结果被绑架的同修很快挣脱走了。这件事情我体悟，被绑架的同修能挣脱走，是因为他不配合邪恶在抗争，小同修发的正念，他们正的场合在一起，共同把恶警的背后邪恶因素清除了，同修才能走脱。如果被绑架的同修顺从恶警的指使上了警车，帮着发正念的同修再多可能也白搭，因为他已经走上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他的场已经被旧势力间隔了，和我们的场不能融在一起，所以效果就不一样了。同修被绑架，曝光邪恶营救同修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积极主动地去圆融这件事，哪个地方有漏有不足，应该默默地补充，把这件证实大法的事情做好，形成整体，正的场就会更大更强，邪恶很快就会被灭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浮尘的文章，就同修被迫害与吉林市同修交流。吉林市刘宏伟、穆平两位同修将被传营法院于本月29日非法开庭。前几天我和同修配合家属到公安局要人近距离发正念，在这之前已经通知了其他同修。那天我的脑子里就是师父的法，正念法力导妖穴围剿。整个过程我体会到了营救同修实际上是在修自己，不过我更为收获的是我找到自己隐藏很深的执着，执着自我。因为那天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整体的力量。我知道每个大法弟子都很忙，他们可以不来公安局，但我应该感受到他们营救同修的那颗心，然而我却没有体会到同修的正念除恶。正是这种感受使我体会到了参与营救同修的大法弟子所承担的压力。在过去，我以为我自己在尽心尽力地去做好身边的事情，营救同修我也发正念了，可是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自己的发正念实质上并没有用心，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修自己。我也发现周围的一些同修，因为手里承担了不同的工作，就把自己的项目看重，人为地把我们的整体分成了不同项目、不同的区域， 马上就会在发正念的质量和次数上看出分别。其实不管我们做什么，只是为了更好的去救人，师父是想让我们每个人都锻炼成熟，所以对修炼人的要求也是全面的，不是我们做了这个就不管那个，不是因为我们做技术项目的同修就不参与营救了，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些事情是协调人的事，我们随时发现问题就不去圆融，而是把问题看成是别的同修的事情，或者把问题推给协调人，那不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吗？因为让我们碰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和我们的修炼息息相关，否则师父不会让你遇到啊。如果我们都能从自身做起，扎扎实实的修，本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实实在在的做好三件事，邪恶还会钻得了我们的空子吗？有了慈悲和宽容，我们才能更好地形成整体，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关于整体，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当地就一直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由于在法上的认识不同，做法不同，处理问题带有党文化的因素，加之协调人不能放下自我，人为地使我们的整体分成了两派，削弱了整体的力量。尤其是最近关于彻底解体邪恶，我们地区关于发正念的建议在明慧网上已经登出，可有的协调同修并没有把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整体的事情传递给同修，协调到位，使我们在彻底解体邪恶黑窝这个事情上没能很好地发挥整体的力量。我们觉得不管是谁提出的什么想法，只要他提出的想法在法上对我们整体有利，我们就应该采纳配合，即使在做的过程中有不足和缺憾，那不正是需要我们圆融和补充的吗？这不是修炼吗？采用谁的办法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修自己。当我们能够放下自我，努力去圆融别人的时候，什么困难能挡得住我们呢？邪恶小小的离间伎俩，怎能使那么多将要成就未来心语的觉者迷失呢？其实整体并不是我们在哪个协调人的挥动下去做什么，而是大法弟子都能在自己的环境中圆融师父所想所要，做好三件事。例如在营救同修解体邪恶时，我们能够展现出整体的法力，当我们协调一致时，邪恶就会自灭。邪恶害怕，它也是针对我们的整体来的。当我们整体不够圆融，由于不能以法为大，放不下自我的时候，就容易给邪恶可乘之机。那个时候，邪恶最高兴我们能够乱起来。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有的同修都能识破旧势力的险恶用心，说白了，我们要是法理明晰，邪恶也就无计可施。在这里想和家庭资料点的同修交流一下，就是在当前我们的资料点在走向遍地开花，有很多同修都上明慧网，希望这些同修每天都能够看大陆综合一栏，因为那里有我们来自不同渠道关于同修被迫害及当地消息。如果我们能够重视起来，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本地消息传递给周围的同修，这不是通过明慧把我们协调起来了吗？现在很多同修都非常好，只要知道有关本地的事，都会用法去衡量，知道如何去配合。但在过去，我们只依赖于协调人这一条线，就会耽误一些事情。因为直到目前，我们传递的渠道还不够通畅，有的同修被迫害了，在网上就几句话，下一步没有跟踪报道，这使得营救同修受阻。因为有些制作真相的同修，想做不干胶内容不够，或者有些内容是否准确，不知道该找谁核实。这需要我们每一个同修去完善，把整体和众生装在心里。这不仅仅是哪个协调人或做真相同修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当出现问题时，我们不应该互相指责，应该想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怎样去把事情圆融好，而后找到相关的同修善意地提出建议。 我想同修们都能够向内找的，下次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哪个人都不是被指责好的，都是修自己修好的。以前我经常把整体有漏了这个话挂在嘴边，也常常听到其他学员这样说。是啊，当我们都在说整体，那么把我们自己摆到哪里去了呢？修炼人不能向外找，任何事情都得从自己这块衡量一下，想想作为修炼人我做了什么，营救同修我用心了吗？整体被迫害这么严重，我做好我应该做的了吗？发正念我起到清除邪恶的作用吗？还是由于我们自己太多地方没做好，以致邪恶不但迫害我，还会跑出去迫害别的同修。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先向内找，修取自己的各种人心，另外做事都能先想到别人，就像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讲到，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住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那么我们怎么能协调不好呢？因为协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救度众生。我们因为有慈悲才能去救人，因为有宽容，我们才能使更多的同修走出来，参与到整体中来。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但得做到师父讲法中那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如何能够像刚才提条子的这个学员说的，我们如何能够互相之间配合好，协调好，这是正法对大法弟子最需要的。我们不讲这些表面的形式，你只要学好法，你都能够做得到。大家知道，当年大法弟子集体练功之前，大家都在说话呀，干什么的都有，好像很无序。音乐一响，刷，站得比当兵的还齐。没有人训练，也没有人告诉你们，而是发自内心的，这就叫配合，这就叫大法弟子的圆融。你们不应该只是表现在这些方面，在正法的方方面面，你们都要表现得这么协调。还有一点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偏离揭露邪恶救度众生这条主线。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处于救火的状态，到处去营救同修，每次都是迫害发生后我们才去揭露，搞得我们大家疲于奔命。究其原因，觉得还是我们没有听师父的话，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事情没有落到实处，真正忽略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讲清真相，救度那些被谎言迷惑的世人，尤其表现在推酒瓶上。记得在2003年师父的评语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发表出来不久，我们当地就针对昌宜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都兴泽进行揭露，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使得那一段时间我们整体正实法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时大家都能放下自我，几乎每隔几天在网上就有我们揭露迫害的文章。但如今回过头来看看，在过去一年多里，很多被迫害的同修正念闯了出来，却没有及时把邪恶曝光。当然我们是能够理解同修的顾虑和各种心态的，可是作为修炼人，我们不就是要修成为他的生命吗？我是回来了，可是邪恶不曝光不揭露，他是不是还会去迫害别的同修呢？其实邪恶没有什么能耐，他们无非就是躲在我们的执着与怕心中。当我们能够按着师父的话去做，把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揭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就会改变，我们在法上的时候才会更加安全。传递资料的同修也应在法上有清晰认识，及时和接资料的同修沟通。不是我们送完资料就完事了，最好把当地揭露邪恶的真相和同修重点提出来，以便同修引起重视。 关于小册子并不是每周都有的，考虑明慧同修的工作量，加之给我们的意见，就是本地小册子和单页真相在没有新的之前可以重复制作，这样保证我们每周都有揭露邪恶的真相。